那有的人说呢，有五种的因。五种的因是什么呢？第一就是根本清净，就是把这个戒吃的根本清净。第二是方便清净，方便清净就是一举一动都不会有这个污染。哎，第三呢就是离开这个贪嗔痴这个心里头。第四呢，要常常的要念这个三宝啊，念佛、念法、念僧。哎，第五呢也是要求圣，求这个涅槃，求得到涅槃解脱。这样，所以就是由戒而产生的功德，在这个记舍论他样样都讲一些个了。哎，不是专门研究那个律的话呢，就没有那么广泛。下边等引善明修，即能熏心故。这两句话呢，哎，是一小段，下边呢那个戒修胜如此感升天解脱，那是待会儿再讲。现在先说等引善明修，即能熏心故这两句话。因为在前边讲过了，有三个字前边讲过，叫做什么呢？叫做施戒修。施就是布施的施，戒就是刚才讲的持戒的戒。那都讲完了，那现在讲要讲第三，就是修，修行的修。怎么样才叫做修行呢？我们讲这个修字啊，比如说我们布施持戒，那个还没有谈到修。现在真正讲修呢，是说修的这个功德了。他说等引，什么叫等引呢？等是平等。哎，等引呢就是指着修禅定的定，打坐修定。哎，什么叫等引呢？就是要离开哎昏沉。第一，我们打坐多分都有这个问题，这个毛病的啊，不是昏沉。第二就是叫做调举，调举就是打妄想。这个调举就是把这个心呢调高了，调到旁出去了，调离开你本身了，啊，东想西想，把心举起来走了，那叫举，调举。要把这个昏沉和调举了，都要离开，才叫做等。平等的那个等，这要离开了以后呢，能那个引呐、啊，等引那个引呐、啊，就是能够引生的意思。如果打坐时候没有昏沉调举，就能引生功德，也没有妄想，也没有睡觉昏沉，就会引生功德，那叫引。因为这个是啊，这样修定的功夫呢，是属于这个善，善恶的善呢，等引善，那个是定地的善，是禅定里边的善法啊，那个就叫做修。为什么这个叫做修行的修呢？因为这时候完全是用心里头的功夫用得好了。这种的修行呢，下头说即能熏心故，即能够熏习我们的心啊，使令呢我们这个心里头啊能够成就一种的功德，所以这样叫做修。也就是说啊，跑香打坐这个修呢是修禅定， 那个是真正在心里头修的功夫。这个小乘据舍论属于小乘啊，他没有谈到念佛，他是讲戒定慧的。下边戒修胜如次，感升天解脱。这两句话是啊，讲这个戒和修啊。刚才前边一行讲的是戒呀，第二行上两句又讲的修定啊，讲这个戒和修这两种啊所得的果啊。这两句话是说，这里头说戒修胜如此，这个戒和修按着他每一个书圣，在按着他书圣那边说啊，偏着他圣书圣的那优胜的那边说啊，他所感的果是什么呢？如次，就是按着次第，先戒而后修，这样叫做如次。那他感呢？感什么果呢？持戒就感升天。修这个修行禅定呢，就感到解脱，叫感升天的果，感解脱的果。这是按照书圣的那边偏面的说啊，分别的说。要按照稍微互相都有关系，其实啊，布施也可以感升天的果啊，布施多了，功德福报大了，也可以感升天的果。但是这个地方讲布施升天啊，那个天，我们不是讲有28重天，有三界吗？那些个升天呢，可能是敢升欲界天，因为靠布施升天的话，升色界天还要有禅定啊，对不对？没有禅定，你光布施修升色界天不成，要升只升欲界天，也能够敢升天。那持戒呢？持戒刚才说，按照书圣的那边说是敢升天，可是现在说呢？持戒持得好也能够得到解脱，为什么呢？持戒持得清净，就容易这个得禅定，开智慧，由戒生定，由定发慧，它是连带的关系，也能感到解脱。这个持戒的层次也不一样嘛，有很多戒，这样不同的，是这样的说。下边感觉升天等为一反复量，这两句话是说感一个觉升天的这种享受天上的快乐，感觉就是感一个觉呀，升天。为一反复量呢，就是说在这个色界天上啊，这个梵天就不是欲界了，就是色界天上才叫梵天呢。梵天上的那个福的量有多大呢？那这个地方说有40个小劫啊，他这个享福啊，在那儿可以享40个小劫，那么长的时间在那儿呢。40小劫叫做一个劫啊，这个劫有不同的讲法。那现在我们平常讲一个小劫有多少年呢？有1680万年。那40个1680万年叫做一个劫，升到那个梵天上去。梵天升到哪个梵天呢？叫做梵辅天。辅就是辅佐一个车子边和一个杜甫的甫啊，叫梵辅天。升到梵辅天就是还没有到大梵天王，比大梵天王低。有的地方说这个梵辅天的他们就是大梵天王的那些个大臣，好像官在人间的文武官员一个样， 是帮助大梵天王的，那他这个福报呢有一个劫的寿命去在那儿享这个福啊。这一个劫寿命享这个福啊可不简单吧，你怎么样才能升到那儿这个问题呀、啊、现在就是说要修十种的这个殊胜的恒殊胜的功德还能够升到那个凡间享受那个福报，这个就可真不简单了。这十种都是什么呢？第一叫要为了要供养佛的这个身体了，要建塔给佛，这个建舍利塔就是了，哎，就是要建塔。第二呢，为了要供养这个僧人，就是出家人这个僧众的四世，四世是什么呢？四种事啊，要供养，就是饮食就吃的喝的东西了，衣服穿的东西，卧具就是床上用的东西，或者他有了病给他看医生抓药看医生，这叫饮食衣服卧具汤药，这叫四世供养。在印度这四世供养呢，为了这样呢要建寺，就是要修庙建寺。这个地方我到缅甸去过嘛，我在缅甸这个出家人当和尚呢和中国人不一样，中国人呢一当和尚到了庙上全包了，缅甸不成。这个人要出家之前呢先得找护法，比如说这庙上有100个出家人都有护法了，明天又有一个人来要出家，那叫他没有出家还没有落法呢，那这个寺里头当值的人呢、啊、或者是当住持的人呢、啊、要带着他到那护法家里去找护法。怎么找法呢？比如说到某一个居士家里问我们现在又多了一个出家人，他要出家了以后呢到你家托钵化饭，你答应不答应？他要说我答应，好了，找到一个。他要说我不答应，那就不算。这样要找多少护法呢？要找，我在那儿他们给我找了20几家，我都烦了，我说跑那么多干嘛，有一家就吃饱了。他说不成，一家给一条羹饭，你以为给你多少？给你一块饼干，不是说管你饱的了，人家给多少就是多少。人家一家弄一大碗饭，每天供养好多和尚，这一碗饭来了一个给他一条羹，哎，又给他一条羹的吧，是这样子的呀。所以要找那么多家，那么这个意思是干什么呢？是给人家种福田，你每天吃他们家一条羹饭呢，你在这修行他就有功德。所以佛法不离人间呢，是托钵非常重要，你每天到他家托饭去，他能不信佛吗？他能信旁的教吗？他信旁的教他就不供养你了。这个是他们这个南洋佛教讲究，如果你出家人托钵，佛法不会灭，因为你天天到人家去托钵，佛法不会灭。但是现在在这个世界其他地方，好像在中国我们在美国都行不开呀，这就是说地点不同。但是这为什么讲的这个呢？我们在那儿这个护法有三种吧，就是因为要讲，所以才讲的这个。第一就是托钵的护法，第二完了要还要第二种呢，又好一点的护法呢，还管你袈裟，你要没有袈裟呢，他们也要供啊，比如说你凑多少钱，他凑多少钱，给你买几件袈裟。第三种呢？那是最好的护法了，最圆满的了。就是说你读书啊，课本的，你用的笔呀、啊、你上街坐的车票他都管。这三种护法呀我们在缅甸都有了，但是还没住下去回来了。为什么还没住？说 缅甸的出家人都羡慕我们，说你们这样护法还要回香港，为什么呢？吃素吃没办法，他们都那边托钵是吃荤的嘛，我们就是没有办法，吃素菜没有，吃酱瓜吃豆腐乳都没有，你看那怎么办呢？所以那护法再护也不没有天天给你送饭呀，没办法，太远嘛。他们缅甸话第一个叫聪大嘎，第二叫顶干大嘎，第三叫比斯雷大嘎，缅甸话就是刚才我讲的三种意思。所以呢就是说为了要供养这个出家人呢，他们真是当一回事。他们好像我在缅甸的时候他们讲了，他说我们的国家的精神就是佛教，如果我们国家没有和尚，看今天上街看不着和尚走路看不着的话，我们的精神就没有了，好像我们国家的精神没有了。越看着出家人多，我们的国家就越兴，他们的观念是这样，所以他一定要给和尚饭吃，要供养和尚，要供养供应和尚。他是这现在就是说要做这个修这个福。那第四就是说刚才现在要说升梵天啊，升梵天要修十种，这才第二种。第三种呢就是佛的弟子，这弟子指的是出家人，出家人呢要住在一起呢就是要和合，那么有的时候不和合，这个佛在世时候都有，这不稀奇呀，因为有凡夫不是都圣人呢，那提婆达多不是还破和合僧的吗？那每一个道场这个僧要不和合的时候呢，你不要给拆散啊，他更好给他拆了，那可不得了，那最大了，你给他想办法合起来，你给他说和，给他们弄合了，那个功德很大。哎，这就是说第三种。第四种呢就是要修慈，对一切众生啊要修慈悲，要普遍的修这个慈心。第五种呢是为了要救自己的母亲呢，自己生母啊有了难了，为了要救她，把自己的命都舍了都可以，我死了都可以，要把母亲救活了。这一种这个在中国大陆各位知道有个高明寺啊，高明寺呢有个来国老和尚，大家都知道中国这个禅宗的高僧，一个虚云老和尚，来国老和尚都知道的。来国老和尚呢救他的母亲呢，他的母亲得了肝病，这是真的，得了肝病呢给医生看说没有办法医，你只有一个办法，什么办法呢？他说不可能的办法，就是说你母亲这个肝呢坏了，要用活人的肝给他补上去，给他吃，然后他会补上去才能好。他听完了没出声回去了，回家偷偷的就把自己拿刀子把，他也知道肝在哪儿，奇怪，要是我挖还挖错了呢，他知道他的肝在哪儿，就把拿小刀把自己的肝挖了一块，弄锅炖一炖给母亲吃了，母亲不知道，母亲吃完了他问好不好，母亲说很好，还有没有了，他说没有了，怎么没，这没处买去，就这点啊，后来他说没有了，就这点，就那样，后来他母亲好了。各位看看，这个就是为了救自己的母亲呐、啊，连自己的命，那个肝他又不是医生，他的命大，后来他也好了。这个高明寺来过老和尚，救母亲，舍自己的命。第六种呢是救父亲，舍自己的命，啊。第七种呢是救如来的命，舍自己的命，救佛。这是说了佛还用我们救吗？假如说佛如来有了难了，我们要去救，那个功德很大。哎，第八种呢，第八种就是怎么样呢， 在佛的正法里头出家，这个功德很大啊，在这个佛法里头出家。第九呢，不但自己出家，叫他劝他出家啊，这样。所以现在你比如说要有人出家了呢，我们不鼓励，也不能说你不要出家这句话，因为那个不好，坐着你看他不成你就不要提，不出声就还没事儿。要看他好的话呢，就鼓励他，那个功德很大。因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个人出家，他要修行成功的话，那你这个功德就大了，那他要得到解脱那不得了，他成圣多了，那你功德很大。第十种呢，就是没有转法轮的地方行转法轮，就是请说法，请说佛法呀，去教化人呢，啊，叫行转法轮，这都是功德很大。因为转法轮说佛法呢，是救人的法身慧命，给人开智慧，叫离苦得乐，从这儿就开始种善根了。要有这十种做这个功德呀，最后才敢升天凡天的那个一个劫的福，那个福的量啊，那么大的福啊，各位看看，你不要说是了生死，就升个这个凡天这个功德要做多少，所以他们的福报是很大的。那我们讲到这儿了，我们得有一点感想。什么感想呢？这个《俱舍论》上没有说念阿弥陀佛，也是一个样，就可以推想我们要念阿弥陀佛是不是也要很认真，不然呢也不是那么简单。所以呀，念佛是一定求往生的，但是要那个心呢要拿出来，对吧？不容易。因为我们凡夫人呢，他这个恒心最难，一下两下可以，长远呢就不容易了。所以要发长远心呢，你就要耐烦，耐烦之中还要忍耐，走那个长远的路啊，中间有很多障碍路的，那你不走也不成，就是这样的。就是说修行不容易。下边，法事未如实，无染辩经等。上边讲这个布施是讲财施，财施就是用种种的物啊，是钱，属于钱财那方面的。现在是讲法施，以法来布施的，说法布施。但是这块说法呢，以佛法来布施给人家呢，未如实。如实的意思就是说不能颠倒说。如什么样叫做颠倒说呢？这个佛法是这样，佛说的经是这样，你偏是要给它变一变，变得说不是这样，你自己另外弄一套啊，你口才好说了，那叫颠倒，不如实，不如理，不如佛说的那种真实那样说，那就不成。所以要为如实而说，叫做如实。那个无染辩经等呢，无染是什么意思呢？染就是染污不清净啊，要无染才算清净啊。意思就是说什么能把你染污了呢？就是名和利。说法的时候到外头说法呢，就是让我们心里头说法的人呢不要挂住名利，不求名利，那个样说法呢才是清净无染。如果求名利的心说法呢，它就有染，这个也是很难的。所以凡夫不容易，圣人当然就容易了。如果能够如实说，没有染心，辩经等，这个辩呢就是辨别，辨别经里头的那些道理叫辨经，辨别经里头的理那个道理，或者辨别那个戒律里头的道理，经律论里头的道理，把它辨别清楚呢，给对方听得懂，听得懂以后呢， 他能够升起一种正当的了解，哎，就不会啊解错了。这样就是把人这个思想正见呢培养，这样才叫做法事。再分三，感爱国涅槃，圣道善如次。这个寄送是说顺三分的善法，哎，三分善，第一就是顺福分的善，那不是第二寄送顺觉斋分三吗？那一个分一分的有三分，哎，第一个就是头一句顺福，顺福分的善。第二呢，就是顺谢托分的善。第三呢，就是顺觉斋分的善。这个觉斋有时候念德，哎，我们小时候读书念斋，有人现在有的念德，啊，觉斋觉德。那现在第一顺福分的善，是指着什么说的呢？这个福，呀，有的散乱心修福的。还有的到这个色界天上就不动的业，哎，他有禅定而修福，都叫做顺福，哎，都叫做顺福。那么他这个偈颂啊，他这个颂字简单，上边说呢就与下边有关系。嗯，上边说顺福分善是因呢，那感果呢？下边第三句感爱国，哎，也就是说感升天的果，或者转人的果，人天福报了，就是说感爱国。爱国就是喜欢享福的果报，哎，怎么转法呢？比如说升到啊，这个贵族家去了，或者大富贵的家去了，或者做了转临圣王了，或者升到天上当帝释天王了，这个在这个人间天上啊，都叫做感的是可爱果的种子。这个可爱果的种子就是由福修福来的，修福报的福来的，是这样修来的。第二，上边头一层顺福顺谢托，再说顺谢托分这个善呢。顺谢托分善呢，是说假如这个人啊要听到有人说，哎呀生死苦啊，这人在这个世间是受这个生死啊都是不好的，怎么样才好呢？修行得到涅槃，得到谢托，那才有功德呢。一听到这些话呢，那个身上的毛孔就竖起来了，甚至于感动的那个眼泪就掉下来了。如果这个人有这样的话，听到你讲这些个佛法，哎，他能受这个感动的话呢，那个人就是有了顺谢托分的善，那个种子种下去了。这个你相信不相信呢？这个有的，你不用说别的，就拿我们这个佛堂来说好了，有的人处处来会感动的哭啊，不止一次啊，我们都见过啊，来好欢喜，但是他种下那个谢托分的种子，哎，但是这个凡夫种这个种子下去，是不是能够持久呢？每一次都这样呢？不可能。如果每一次都这样，那个人呢，这个善根就大了，那要修行，他很快就会得到修行的好处，就会了生死。我们就是因为开头可以，过了几天或者过了一段时间，它就平淡了，没有那种感动了。所以这个佛法讲了半天还是讲心法，不管大乘小乘，哎，它这个种子呢种下去了发不了芽，没有灌溉，也没有这个阳光照它，就在那种子在那里头等着，那个等着什么时候去不知道。所以我们种了这个善根呢，要想快发芽的话，你要赶快培养， 你不培养它，种子是有了，它发不了芽，等多少万年还不知道。这个善根有，人家说善根深厚啊，这个人善根很浅薄了，就是这个问题，就是在你种的时候，这个什么深厚不深厚，浅薄不浅薄，要种了又种。那我们知道这种道理的话呢，我们有时候心里头啊，哎呀，发不起心来，也得勉励着发，也要知道这个道理，我不发不成，叫鼓励自己，这个他就有帮助。不然的话，话随他去吧，那我还这么麻烦，那你就算了，那就退了，那就不知道哪一天了。这是顺解脱，这个很善的。顺解脱就是他能随顺与解脱那边啊相应了啊，这样。顺解脱分善，在这个身上就有解脱，就是涅槃。在这个身上啊，在我这个身上就有涅槃的法在里头了，我这个身上有这个法。这个比如说如果修定，修这个禅定就能感到涅槃呢，你这个所修的功德呢就是回向涅槃。但是这个地方是这样说，那个印度这个世亲菩萨啊，世亲菩萨就是道俱舍论这位菩萨呀、啊，他说种这个顺解脱分善呢，哎，就是有涅槃的法。如果这个人没有种解脱分善呢，说他没有涅槃法。所以说了半天还得种。我们比如说按大乘佛法讲啊，人人都有佛性，人人都能成佛，这句话呢我们慈州老法师讲过，他说佛法是这样说，那是理论。如果是你没有去种，没有去做的话，有热无，如果去做它是真有。说了半天还是要做，在那个《妙法莲华经》上，方便品不是后边有吗？有一句话叫做“佛种从缘起”，佛的成佛的种子哪来的呢？也是要从因缘而起。你比如说，我生来这一辈子没接近过佛法，那就是没有啊。哎，我今天接近佛法了，我今天就有了，就是种，这就是缘。佛法在哪儿来的呢？要有人讲，要有那个地点，有这个因缘，就种下去了，是这样。所以说还是要从缘起。那既然从缘起了，那我们修行的话就是要培养自己的因缘啊，想办法培养，这是第二个顺解脱分善。第三种就是那个偈颂的第二句了，顺觉宅分善、嗯、顺觉宅分善呢，什么叫觉宅分呢？这个地方是指的我们平常说四家横，四种叫做家公用横，有四种。四种哪四种呢？第一个是暖，冷暖的暖，哎，第二是顶，头顶的顶，第三个是忍，忍耐的忍，第四个叫做世第一，世间上就是第一了。这四种呢叫做四种加横的善根，也叫做四善根的，有的地方这都是顺觉，叫做顺觉的。哎，这个呢刚才讲的上边不是跟下边有连带关系吗？刚才讲的那个顺解脱分善呢，就是能够感涅槃呢，感爱果涅槃那个涅槃。那现在顺觉宅分善呢，能够感什么呢？能够感圣道，圣道善如次，这句话，圣道善如次。圣道刚才说顺觉宅，觉宅是什么意思呢？哎，觉宅就是圣道， 圣道就是觉斋，因为你要想得圣道，必须有觉斋的智慧而断烦恼，所以由觉斋而感这个圣道，成就是正果，哎，这叫顺觉斋分。这四加行啊，到后边贤圣品里头呢，会有再详细讲。现在在这儿呢，那个四加行啊，不讲，后边有讲。所以圣道善如次，如次也是跟着上边说的，这顺三分善，按着次第啊，感爱国，感涅槃，感圣道，就是这样的次第。下边，诸如理所起，三业并能发，如次为书印，算文数字体。这个偈颂呢，其实啊是完全通俗的，但是呢，你要讲起来呢，它还蛮不好懂的。有时候这个浅的地方，它会讲得那么深，给我们研究研究。是说什么呢？这一共有五种，五种。各位看那一个颂子下头那两句，啊，就是书、印、算、文、数，这五种的字体是什么？就是讲这个。你比如说第一句是讲诸如理所起，就是你要说正要，比如说这个书写字好了，书法，你正要起这个书写字的加横，这个时候叫做诸如理所起。你看看写字，就拿起笔，像我们就写了嘛。他现在不是，你没有写字之前呢，你要如理所起什么呢？你这个三业就是身口意，身业、语业、意业，就是身口意了。因为什么呢？这个下头就是第二句颂，不是讲三业并能发吗？你诸如理所起，你这个如理所起，你要想做的话，比如说写字，你要这个三业是身与意，能发是什么呢？这讲五蕴了，讲呢受想行识，那是能发，能发动的是受想行识，那个身体呢是被动的。这个受想行识啊，能够发动身与意，这样呢，如此为书印算文数，这才能做呀。那前边这个三业，并能发这个受想行识这个四蕴，这样如此按着次第，才能够做这些个书啊、印啊等这个字体。意思啊，就是说，你这个心里头先要准备，然后你到用你这个身体去行动，能发和三业，然后你才能写字，你才能够雕印章啊。这就是说，书是手写，印是刻。为什么要讲这个东西呢？在中国啊，我们不研究这个古文的文字学呢，现在就读书啊，就是读就是了。你读了半天，不知道那书每一个字怎么样来的。中国有个文字学呀，每一个字怎么样来的都有，讲它的来源，叫文字学。那这个印度呢，在这个五明里头啊， 它有个声明呢，就是国家的文化最初是怎么样来的，有了那些个文化，你现在我们讲这个佛经佛论，你没有那文字不成啊，所以他要把那个来源说一说，是这样子的。哎，这个是比如说深夜，深夜是什么？五蕴里头是色蕴呢，深夜在那行动，能发呢就是刚才说的受想行识，这合起来是五蕴，才能做这个书，做这个印。所以说字体是什么？这个书印算文数这几种呢，都是以五蕴为体的，五蕴为体，为它的本字体。好了，那书印刚才说的书法雕刻印，那算呢？算是属于什么呢？属于这个说话，要用说，说什么？比如说啊，二五一十，或者说我们算那个九九八十一，你怎么知道九九就是八十一呢？这就是算。现在人都讲那个学那个算学深得很，这是浅最初的。文呢就是指的文章，文章好像人做诗词歌赋这样，这两种呢，文章是最初没有字的了，是口里说的，所以还是属于口言语，这样呢属于语的工巧，哎，言语的工巧。你这个什么叫言语工巧呢？就是说出话来不俗气，那就是言语的工巧。如果说出来不能够开口成章，说出来的话不连贯，那就是没有工巧。哎，有的时候说的人家不懂，那就更没工巧。所以用这个语业，和他声口意的语就是口啊，和他的能发受想行识，这样呢就是也是五蕴为体。下边那个树，树木的树啊，这个树呢是属于内思，就是说你能记一个十个多少，是属于意，声口意的意，意业，要用意业这个指示能发四蕴为体，不是五蕴了。四蕴没有身口，光是心里头记住，这样。那现在呢，这把这个文字讲完了，再解释这个第一句颂呢，诸如理所起呀，在这个毗婆沙论上啊，他讲啊，书是什么？书是什么？那下边就说如理转变的深业啊，叫如理，就是合理的转变你的深业，你的深业呢，去依照这种怎么样呢？心里头这种方便的智慧，这样这个书法呢，并不是指着所写出来那个字，我们写出来那个字叫书，不是，它是在你运用那个智慧的时候啊，方便，是指着能写字的那个方法，这样才能成一个字，这样叫做书。对，这样叫做如理转变深业呢，把它显起了一个果，这个果呢是属于色蕴，色说想象这个色。各位看呐、啊，你我们要研究出来好像是没有什么用。你比如说有几个人，大家都在那儿拿着笔写字，写出了为什么不同呢？就是那个能发，那个巧，叫做巧方便全巧的那个智慧，运用那个笔的不一样。哎，他所以说那个能发就是心， 你叫他怎么样他就怎么样，那个最重要。现在你比如说我们要待会儿到楼下写字去好了，为什么写字你练书法要人教你方法呢？这个方法呀，还如果没人教你光练还是不成，要教你怎么拿笔怎么样运用，马上就不同。所以这属于闪运，闪运呢就是说方法就是要有智慧，那个智慧呢就是显这个能起的音，能起的音呢就是四运，就是受想行识。所以这些个就是那么印呢，那个印的自性是深业，是闪运，但是也要有那个方法，那个受想行识的四运也是五运为体的啊。那个文呢，文就是说雨业也是闪运，也要用那个能发的四运受想行识，也是五运为体。那刚才说这个树木的树，就是说是心里头的思维角度。